在新学年来临之际，大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在维护校园自由言论和防止校园辩论转向暴力之间继续艰难地保持平衡。在美国，观点与想法的自由传播是大学教育的基石，但避免意见分歧导致的暴力是防止讨论变成斗殴的难点。一年前，维吉尼亚大学附近的夏洛茨维尔市的一次涉及种族主义的抗议就导致了三个人死亡。很多学生说仇恨言论不应当被保护。当查尔斯·穆雷这样的演讲者在密芝根大学用基因优劣来解释美国的阶级差异时，学生说这个跨过了分隔言论和宣传的红线，公众认为在科学和学术研究上缺乏根基的想法不应该和有神秘研究的理论放在同一讲台上。很快就要在美利坚大学读大三的以撒·维特科布曾辩话，他在种族、智力和不平等这些方面的观点具有仇视性而且是过时的。自由派新闻博客 Daily Kos 的法律编辑瑞贝卡·巴克华尔特帕扎话，抗议者认为邀请具有白人民族主义观点的演讲者等于是使这些观点合法化。一些学生认为保持静默就是在默许和纵容种族主义。学生表示他们知道仇恨言论和自由言论的区别，而且不希望仇恨在学校传播。一项2016年的调查显示，将近 70% 的学生认为大学应该限制那些刻意冒犯某些群体的言论。在布鲁金斯学会2017年8月调查的1500名本科生中，有 51% 的受访者认为完全可以一再大声干扰非常具有争议性的演讲者，并让听众难以听从他的演讲内容。在某些学校，校方专门设立了用于维护和平秩序的自由言论区，这些区域的作用是允许不受约束的发表各种言论。有些这样的区域设立了围栏，洛杉矶皮尔斯学院、俄亥俄大学、惠奇塔州立大学、莫德斯托初级学院等学校就设立了这样的区域。在这些自由言论区外，相关的讨论和活动是被禁止的，而且这些自由言论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辛辛那提的联邦地区法院在自由美国青年会辛辛那提大学分社素威廉斯案中裁定，少于校园面积 0.1% 的自由言论区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法庭认为该大学未能够为在校园中的其他区域禁止自由言论提供有力的解释。美国南方的乔治亚州在5月成为通过立法禁止大学在校园设置自由言论区的第10个州，其他的几个州是佛罗里达、维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密苏里、肯塔基、亚利桑那、犹他、科罗拉多和田纳西。而另一方面则存在要求在大学校园内保持无限制自由言论的呼声。宾夕法尼亚州立印第安纳大学的传媒和传媒法律教授玛丽贝斯莱德曼说，有一些绝对主义者争辩说言论自由是我们民主的基石，他们认为必须绝对保护绝对的言论自由。莱德曼指的是诸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样的维权组织，同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杜格拉斯这样的人。而在这一场关于不受约束自由言论的讨论中，被忽视的是1977年最高法院在美国国社党诉斯科基村案中的裁决。这个民族主义党是一个宣传纳粹和反犹主义的平台，虽然伊利诺伊州斯科基村试图限制该组织，法庭仲是判定该组织可以在这个绝大多数人口为犹太人的小镇里面游行。最高法院裁决说一切言论都是自由言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校长霍华德基尔曼说，很多人并不知道那一项裁决。他说高中里面没有很多相关的公民教育，不然学生就会知道仇恨言论实际上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亦都有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例外情况，诽谤亦都就是说讲假话来损害他人的名誉就是其中之一，煽动亦都就是故意发言鼓动暴乱亦都是一个例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律教授尤金·沃洛克说，例如如果你怂恿聚集在楼外的一群愤怒暴民， 使佢哋将楼烧咗，咁系可以被惩处噶。但仇恨言论并唔只系一个宪法话题。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学生会主席亚历安德里亚古兹曼话：仇恨言论可以使你感到自己嘅生存被威胁。如果你已经觉得你喺校园冇足够嘅资源或者系人员帮助你处理咁样嘅谈话，咁样佢就具有威胁性啦。古斯曼讲到，喺一场校园演讲对某啲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后，校方需要提供一个官方嘅平台嚟显示佢哋在意呢啲嘅事情。当有啲学生认为一个演讲者讲咗具有攻击性嘅话后，大学通常会陷入难堪嘅处境。如果校方出面谴责，又有可能会冒犯另一部分嘅学生。基尔曼建议话，大学应当只在他们建校核心理念被威胁到的时候才站出来讲说话。其次周刊的主编史提芬·海耶斯说，压制任何言论都是在向错误的方向前进，允许更多的言论是应该对仇恨言论的最佳解药。美国之音的报道。